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感谢神在主的恩典中与您在空中相遇。当我们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会被深深的打动，鼓励我们在艰难中有勇气继续前行。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是在哪种环境下写出来的？为什么这首诗歌会鼓励很多的信徒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这首赞美诗《所有美善力量》的作者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生平和创作这首诗歌的背景。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潘霍华1906年2月4号生于德国的布列斯卢，父亲是大学教授，精神病理学及神经学权威。他的先祖中既有神学家和教授，也有律师和艺术家。他的母系还有贵族的血统。他的双亲性格出众，有教养。潘霍华从父系继承了善良、公正、自制与干练的性格，从母系继承了对人类的理解和同情，对被压迫者的热爱，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有三个兄弟，五个姐妹，全家总是充满着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其乐融融的自由气氛。潘霍华性格开朗，他为有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和众多朋友的爱而感到幸福。他爱山峦、花卉、动物，凡生活中伟大而单纯的事物他都喜欢。他性格和蔼，行侠仗义，喜欢音乐、艺术和文学， 又由于他性格坚强，风度翩翩，乐意聆听别人说话，所以他能广交朋友。他最显著的优点就是具有忘我精神，随时随地的助人为乐，不惜牺牲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需要特别勇气的工作，在别人犹豫不决之时，他总是自告奋勇。在潘霍华的血液中有着神学的因子。就母系而论，潘霍华的外祖父哈斯曾做过皇帝的牧师，曾因政见不合而使皇上龙颜大怒，并因皇帝拒绝参加他主领的礼拜被迫辞职。他的外曾祖父卡尔哈斯是德国19世纪最优秀的教会史学家，于1830年在魏玛访问过歌德，并由于发表反对政府的意见而被捕入狱。他的父系属于旧寺瓦比亚家族，该家族从1450年起即居住在福腾堡，出了不少神学家。潘霍华是一个聪慧的学生，14岁的时候就决定攻读神学。他17岁进入杜平根大学，一年以后转入柏林大学，受教于哈纳克、席伯格等名家。哈纳克极为赞赏他的才干，虽然他从未师从过巴特，但他的第一本著作《圣徒的团契》却受到巴特危机神学的影响。21岁时在柏林大学取得神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工作，随后成为路德会牧师以及柏林大学讲师。1928年他在巴塞罗那做过一年副牧师，并于1930年就任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年仅24岁。他当时被誉为一个才华横溢、精通神学的青年。在此之前，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一年，他的著作使他在神学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特别是《做门徒的代价》一书。这本书刚一面世就轰动了各国神学界。由于潘霍华坚持反对纳粹，1936年他被剥夺在大学的讲课资格，1938年被命令离开柏林，不得在首都居住和工作。1938年11月11号在一片排油声中，同情犹太人的牧师和神父纷纷被捕处死。潘霍华在圣经上批注，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中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灾难还要延续到何时。1939年7月7号潘霍华来到美国纽约不到一个月便急着要回国，当初尼布尔担心他会被捕，才设法把他接到美国并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他到美国后坐卧不安，不断受到自责，难道你到美国竟是为了逃避苦难吗？最后他决定，如果他要以一个牧师的身份于迫在眉睫的大战中服侍他的同胞，他必须要回到家乡与他们一同受苦。在下定决心重回世界上最黑暗的一角后，潘霍华的心里稍稍得到安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爱德国爱得那么深，他要与他的人民一道受难。他的坚定的信心与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多次表露无遗。1940年夏天，大多数反对纳粹政权的积极分子灰心丧气，有人建议暂缓发动进一步的运动，以免造成希特勒装作殉国烈士。潘霍华坚决反对，他说，假如我们要做基督徒，就不容许得过且过，有苟且偷生的行为。1942年5月，在德国内外都深信纳粹将要成功的时候，他所领导的组织仍继续奋斗。有人提议通过齐彻斯特的主教向英国政府报告德国人反希特勒运动的详情。潘霍华主动请缨，于1942年5月初在妹夫杜南义鼓励下，冒着生命的危险担负起这项任务，毅然出发以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潘霍华在瑞典同英国齐彻斯特主教会见， 向英国政府转呈推翻纳粹政权的计划，以及关于实现和平的建议。这一建议送达英国外交大臣埃登手中，但被拒绝。同盟国的政策是无条件投降。1943年4月5号，潘霍华在父亲家中和妹妹克里斯黛及妹夫杜南义一同被盖世太保逮捕，罪名是参加非法地下反抗组织。在监狱和集中营里，潘霍华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他的无私和友爱感动了和他接触的一切人，甚至监狱看守也很尊敬他。有些看守偷偷地将他在狱中所写的诗文带出来保存下来。看守在巡视以后，常常因为不得不把他的房门锁上而向他道歉。在被囚期间，他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但他在行刑者面前毅然凄厉，面不改色。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虽然他们用酷刑折磨他，并且威胁要逮捕他的双亲、妹妹和未婚妻，他还是公然的反抗。1944年10月，朋友们想方设法营救他出狱，把他送到国外，但他却拒绝了，以免连累家人。在他两年的囚犯生涯当中，虽然开头的一段时间受到强烈属灵的考验，却使潘霍华发展出有规律、操练性的默想及创作，使得他的写作专注在基督教会当前与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评估基督教在成熟的世代中所扮演的角色。潘霍华的《监狱书信》将基督徒描绘为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教会是为他人而存在。在今日对我们而言，谁是基督呢？是他刺透人心的质问。在狱中，他请求准许照顾病人和其他犯人，他安慰忧愁烦躁的人，甚至与潘霍华同牢房的莫洛托夫的侄儿高可林也深为基督的教训所感动。1943年到1944年间，军事法庭每周都要处决一二十人。在这期间，潘霍华的帮助对于狱中的犯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人，由于潘霍华的帮助而得免一死。那些与他同监的人，看到他在最可怕的环境中仍然镇静自若，深受感动。有一次，柏林受到最猛烈的空袭，爆炸声和犯人的呼号声混杂在一起，犯人们用拳头捶打监狱的大门，大声呼喊，要求将他们转移到安全的防空洞。潘霍华却站在他们面前，好像巨人一样，纹丝不动。另一方面，潘霍华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爱这个世界。他在常人面前是巨人，但在上帝的面前，他却是个孩子。当他活着的时候，肉体与灵性，亚当与基督的征战也在心灵中进行着。有时候他似乎不认识，像是谜一般的他自己。他在监狱里写过一首诗，抒发心灵内部的这种挣扎，题目是《我是谁》。由于被发现同1944年7月20号谋刺希特勒的小组有联系，1944年10月5号潘霍华被转移到柏林盖世太保总监狱。虽然他非常清楚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仍然保持镇静。他向朋友们告别，从此他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完全被切断。他最后的信息之一是柏林受到猛烈空袭时，他在秘密警察监狱里写的一首诗，题目是《迎接1945年》。然而，潘霍华未能等到胜利之日。
以弗所书1:19-21，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所有没神力量的我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
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难压迫我们，主啊，拯救保守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悲伤力量都起了这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下面我们来分享董家业所写的这篇文章《当黑夜来临时》，思想潘霍华的诗作《所有美善力量》。董家业牧师写道，《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写于1944年12月，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时刻之一，但诗作却带着满满的盼望和力量。写下这首诗时，正是因参与谋杀希特勒而下狱的神学家、牧者潘霍华。这也是一首写给他所爱之人、 他的母亲和未婚妻的诗作。这时潘霍华身在狱中，迎接1945年新年的来临，他不知外头的局势，也没有最新的前线作战消息，无从得知当时纳粹德军已节节败退，在全面崩溃的边缘。潘霍华这首诗歌的盼望，不是来自最新的世界局势，也不是来自一厢情愿的乐观想象，而是来自对上帝美善的确信。想到潘霍华，我们一般想到的是神学家和殉道者这两个形象。的确，潘霍华是一名神学家，他所写的伦理学至今仍在神学界备受重视。没错，他也是一位殉道者，因着信仰的缘故，参与反抗希特勒的运动而被捕，在二次大战的结束前夕被处决。然而，潘霍华也是一位牧师，他所写的跟随基督和团契生活不只是抽象的神学著作，也是他在教会生活中的体验和反思。在跟随基督中，他感叹基督徒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廉价的，恩典变成一个教义、一个原理和一个体系。他强调上帝的恩典是贵重的，目的是要呼召我们过一个彻底顺服基督的生活。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这是一首带着盼望的诗歌。读过潘霍华生平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新年除夕，因着对上帝美善的确信，虽然在黑暗中，潘霍华意识到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围绕，带着无比的盼望面对新的一年，因着对上帝掌权的信心，即使眼前的环境令人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潘霍华经历着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面对人生种种的困难，潘霍华的生命展示出他之所以能承担，不是因为自己的意志坚强，也不是因为苦难的力度不够，而是因为深信一切都在良善上帝的手中，以致他从良善慈爱圣手中领受苦悲，仍能毫不颤抖感谢领受。潘霍华绝不是个苦行僧，以吃苦为乐，主动追求受苦。从歌词中，若你愿意再次我们世上欢乐阳光亮丽，可以看出他对生命仍然充满着憧憬，渴望自由，期盼世上欢乐阳光亮丽。然而在黑暗中，潘霍华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意识到一切都是上帝的赏赐，黑暗中的每一天是属上帝的，正如欢乐阳光亮丽中的每一天也是属于上帝的。正是这种对上帝主权的确信，潘霍华在面对这世界黑暗时，仍带着满有生命力的盼望。他向上帝呼求，你给黑暗中的我们烛光，你的光在黑暗照耀。也是这种确信，使潘霍华在似乎听不见上帝声音的时候，仍能向上帝祷告，由衷写下，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使上帝的百姓尽都欢呼歌颂。面对种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压力，潘霍华的生命见证提醒我们，要欢呼，不是因为凡事尽如己意，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将会如光在黑夜照耀，成为他所应许的未来。我们现在所处的21世纪，或许很难回到二战的时代，去体会当时潘霍华的处境和心情。然而我们这时代的黑暗未必不如当时的黑暗，只是今天的黑暗往往披上光明天使的外衣，使我们失去辨识的能力，深陷黑暗中仍不知抵挡挣扎，以致一步步被黑暗同化，最终甚至被吞没。黑暗其实无所不在，在消费主义当道的年代，我们被训练透过不断的消费行动来安抚心中的焦虑，因着全球化工厂的发展，我们与商品的制造者失去联系，所有的商品都成为随手可弃的物，所有的人都成为随意可弃的人。当我们把他人的存在和价值简化成一个服务我的商品时， 我们也活在担心被物化的阴影下。在纳粹阴影下气力不动的潘霍华，他以十架神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上帝重价的恩典，把我们从消费主义廉价的标签中拯救出来。在今天强调成功和丰盛的教会信息中，潘霍华的生命和诗歌提醒我们，成功不等于按我们的方式成功，丰盛不等于物质社会所定义的丰盛。这世上有一种成功，是在黑暗中经历与上帝的密切联合后，自然散发出复活生命的成功。这世上有一种丰盛，是在认识一切美善源头的上帝之时，而由衷发出的颂赞和满有生命力的盼望。潘霍华这位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他一生效法基督的脚踪而行，诚然经历过曲高和寡的孤独和内心的惆怅，然而以艰苦卓越的精神为实践信仰勇往直前，最后步上十架受死。他的最大喜乐和惊异就是面见他一生所追随的主，正如他临终所留的遗言，这是结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所有美善力量》。希望这首诗歌能帮助你度过眼前的困境，内心有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主。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恩惠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带领我拯救保守记下的心灵，你的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悲伤力量都奇妙遮盖，无论如何惧怕且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心都将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的爱深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双手中